好，各位姊妹在基督里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来开始今天的正道。首先我们来看这个《使徒行传》22:30-23的第5节。第二天，千夫长要知道犹太人控告保罗的事情，便解开他，吩咐祭司长和全公会的人都聚集，将保罗带下来，叫他站在自己面前。保罗定睛看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们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大祭司亚拿尼亚就吩咐旁边站的人打他的嘴。保罗对他说：“你这粉饰的墙，神要打你。你坐堂是按律法审问我，你竟然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吧。”站在旁边的人说：“你辱骂神的大祭司吗？”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因为经上记着说，不可诽谤你百姓的官长。”啊，我们来看哈，说在次日。啊，百夫长要知道啊，为什么犹太人控告保罗的事情，便把他从捆绑中解开，又下令呢，祭司长和整个议会在一起把保罗带过来，他就在他们面前啊。然后保罗注视着公会说：“说弟兄们啊，说男人们，弟兄们，说我行事啊，我行事哈、啊，对神凭着一颗美好的良心，直到今日。”然后大祭司亚拿尼亚就吩咐站在他旁边的人打他的嘴。我们看这一段，我们看到保罗呢，其实他一直以来他所做的跟他所宣告的其实是一样，他一直以来就是凭着对神的良心去行事。这一点呢我们非常重要，无论是我们讲道传道传福音，还是我们跟人结交啊，我就是跟基督徒结交，包括我们之间的这些所有的事情，其实大家都要问一问，你有史以来你是不是凭着良心去行事啊？每一个人都要这样问一下。保罗呢在神面前不愧于他的良心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当保罗这样说话的时候，这个大祭司亚拿尼亚就吩咐有人打他的嘴。这就是没有良心的人啊。这个没有良心的人呢，其实他里边他也受不到这些东西啊，所以说他看到有人说自己凭着良心去做事情，看到有人真的是出于神，他里边就是说非常的痛恨。我们可以看到哈，那个在怨愤第18章，那个在审问耶稣的那个祭司，那时候那个大祭司审问耶稣的时候，也是耶稣说我没有违背什么律法，然后他就吩咐有人去打主耶稣啊，往上点。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教内假冒伪善的人呢，他掌了权，他有了地位，他都是这种不守律法非常傲慢的人。你就是在犹太当中你审问人，或你在外邦当中，咱就说今天的法律来说，你审问一个人你要判他刑，你最起码得审问，你不审问一巴掌就上去，这个就是在外邦人当中你也是说不清楚，你是不讲道理啊，你是不讲道理。然后这个人叫亚拿尼亚啊，就是哈拿尼亚的意思，耶和华与神。在使徒行传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至少有三个人叫这个名字啊，有三个人叫这个名字。这就是在那个时期在犹太教中掌大权的亚拿尼亚。之前是谁啊？之前是那个亚纳和该亚法啊。这个人哈，在历史上有记载，非常有记得，这个人就是在那个该亚拿和该亚法之后去担当祭司的人。而且当时那个时代呢，在历史上是有记载的，这个祭司啊，他是希律来任命的，希律让谁上就上，希律让谁下就下啊。所以说呢，在这个时间他能够当上呢，就是他希律让他去做啊。然后我们来看哈，这个人他的一生啊，这大体的一个历史资料。他最终呢在这个犹太人反抗罗马的那场暴动当中，最后被民众杀死啊，被民众杀。然后这个人呢，他其实他是一个非常有手段的一个人啊，他非常有这个政治手段，他非常有钱啊，他跟罗马政府结交啊，然后他给总督呢也经常去贿赂。然后他其实到后来这个犹太人反抗罗马期间呢，他通过他的手段呢，他也积攒了巨额的这个费用。后来犹太人反抗罗马的时候呢，他用钱雇了一些雇佣兵啊， 但是最后呢，他被这个那些暴乱的犹太人呢给处死啊，他给他定罪，所以说这就是这个人的一生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啊，只不过是挂了一个大祭司的头衔，就好像今天很多的那些所谓的牧师和传道人一样，他里边就是骨子里就是个恶的啊，就是个有名望的人，但其实是作恶的啊。说那时呢，保罗啊，保罗挨打了，保罗说，神要击打你，你这个粉饰的墙，你坐在这儿是按律法审判我，你竟违背律法，吩咐人去打我。但呢，站在旁边人说，你辱骂神的大祭司。保罗就说，弟兄们，我不知道他是大祭司，因为经上说你民的官长不可诋毁啊，这个就是在出埃及记22章哈，不可诽谤神，也不可诽谤你百姓的官长啊。你看接下来呢，在25章的时候，保罗说，无论犹太人的律法或圣殿或该撒，他都没有违背。所以说整个保罗在耶路撒冷的过程，你看他无论是面对外邦的掌权者，还是面对这个就是说祭司长和这个犹太人圣殿这一块，其实你看他都没有违背律法，他既不是说像埃及人一样鼓动暴乱的，他也不是说亵渎神呀，就是污秽圣殿，他都没有啊。所以说保罗呢说，我说这句话并不是我想骂他，而且因为什么，因为我不知道啊，他不知道是大祭司。我们看使徒行传当中，大家看这些经文哈，你知道往上讲，保罗离开耶路撒冷已经很久了啊，自从他出到大马士革啊，后来被主蒙召，他去辩论过一次，然后后来就没办法有人杀他，他就回来，后来呢就这次回去，而且中间去过两次呢，只停了很短的时间。他从前逼迫教会的时候呢，那段时间是那个亚纳和该亚法，是吧？然后保罗当时拿着文书到大马士革去抓基督徒的时候，去见那个大祭司也不是这一个啊，你看到没有哈？然后后来过了很多年呢，保罗实际上他都没有说在耶路撒冷去公开露过面，所以说每次露面也就是十几天，他不知道大祭司已经换了这件事情，这个他是不知道啊。保罗这些年呢，这就是说一直在传福音，他不知道这个事情。相比保罗这种啊守规矩的人啊，无论是圣经的律法还是世俗的法律，他都遵守。这样的人呢，这个大祭司明显是不属神，说的是粉饰的墙，其实也没错。就像耶稣说什么，这个是个坟墓啊，外表看着好，就是说大祭司打人不按律法，保罗呢却是尊重律法啊，没有说因为啊各种的事情呢就突破底线。所以说你就看到哈，其实基督徒和这些什么犹太教啊，各种其他的极端宗教，还有这些什么名目宗派，其实我们应该本质的区别就是我们守规矩，我们守上帝的规矩，我们也守世俗的这些应该守的法律，不像这些人，其实他里边是有恶的。你看到这个大祭司他的一生，他一边巴结罗马政府，一边给总督行贿，然后一边还鼓动叛乱，是吧？这种人是完全就神的律法也不守，世俗的律法也不守，根本就不是一个正常的人，还什么神的大祭司，其实不属神。但是保罗呢，也包括今天啊，我们呢都应该就是说像保罗一样啊，神的律法我们不违背，世俗的律法就该我们守的，我们不去触犯。这是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人，你应该做的。你凭着良心嘛，就像保罗一直以来是凭着良心，一直凭着良心。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第6节到10节，保罗看出大众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就在公会中大声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是盼望死人复活。说这话，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就争论起来，会众分为两党，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和鬼魂，法利赛人说两样都有，于是就大大的宣扬起来。有几个法利赛党的文士站起来争辩说，我看不出这个人有什么恶处，倘若有鬼魂或天使对他说过话怎么样呢？那时大起争吵，千夫长恐怕保罗被他们扯碎了，就吩咐兵丁下去把他们从众人中当中抢出来带到营楼去。我们来看啊，6到10节，说然后呢，保罗认出一半是撒都该人，另一部分是法利赛人，就在会堂上大声喊，男人们啊，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是法利赛人的后代，我被审判是盼望死人，是为了盼望和死人复活。他说了这句话后，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就产生了骚乱，且这个群体被分裂， 因为撒都跟人说没有复活啊，没有天使，没有灵魂，法利赛人却承认这些，然后极大的喊声发生了，有几个文士站起来，法利赛派的，他们激烈的争论说，我们看这人身上没有不好的，或许有灵或使者对他说过话呢。然后极大的骚乱产生了，那个百夫长害怕保罗被扯成碎片，就下令军队从他们中间抢出去啊，然后带他们进入营地啊。我们来看哈，我们看到保罗其实也是为了给耶路撒冷的人做见证传福音费尽心机，让圣灵已经感动他了，别去了，他还是去了。去了之后呢也是很危险，但是即便面对危险呢，保罗实际上也没有考虑给自己辩护，也没有考虑自己的安危，然后就使劲看能不能撕开条缝能把福音传出去。这个保罗确实是凭着良心嘛，虽然这个事工神已经告诉他了你做不成的，但是保罗也是费尽心机绞尽脑汁，最终没办法了，拿这个就甚至都说了我也是法利赛人是吧，然后甚至能最起码他觉得哎，这些人他最起码承认是有天国有地狱有将来有审判有复活吧，我先把这些人拯救出来吧，对吧。他你看保罗就是费尽心机嘛。然后我们看这个十一节到十五节，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到了天亮，犹太人同谋起誓说，若不杀保罗就不吃不喝。这同心起誓的有四十多人，他们来见祭司长和长老说，我们已经起了一个大事，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什么。现在你们和公会要通知千夫长，叫他们带下保罗到你们这里来，假装要详细查考他们的事，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不等他来到跟前就杀他。我们看十一节哈，说然后在接下来的夜晚，主耶稣站在保罗旁边说，你要勇敢啊，如同你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你也必定进入罗马为我做见证啊。我们要注意这个勇敢是什么意思，这个勇敢不是他在耶路撒冷在勇敢啊，这个勇敢是指之后，你看是吧，对这个总督做见证，亚基帕姆做证，最后到保罗到那个罗马对凯撒，你在这些事上我安排你去做的事，你要勇敢啊，在耶路撒冷啊，你接下来看已经不让他去做了啊。神提醒保罗不要充满惧怕，要充满勇气，因为从使徒行传第九章的时候，亚拿尼亚给他施洗的时候就说，保罗是主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面前宣扬我的名。罗马最终会上诉凯撒，最终在这当时那个时代最大的掌权者面前公开为耶稣做见证。保罗之后就是一路向掌权者做见证啊，而且是当面做见证啊。然后到了白天，那些犹太人啊对自己做了共同的咒诅，注意哈，不是发誓，是咒诅啊，说不吃也不喝，只等到将保罗杀死。你知道咒诅是什么意思吗？咒诅就是杀保，要没杀保罗，我要吃了我就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啊，发一些那种毒誓啊。然后有四十多个这些做出阴谋的啊，他们接近了祭司长和众长老，说我们发咒咒诅自己，不吃任何遗物，只等到我们将保罗杀死。你注意哈，这叫什么？这叫自己承担咒诅。其实我看到这里，其实我非常有感触。上帝就是借着这些仇人啊救保罗，因为保罗是指望能在耶路撒冷撕开一条裂缝啊，看着撕开裂缝，其实最终不可信，这个事工无功而返。最终上帝就借着这些恶人，让他自担咒诅是吧？他自己承担咒诅，然后就把保罗救出去啊。而且呢，我跟你说，这个叫指着耶和华的名妄自起誓，而且指着耶和华名去害人。你说最后怎么办吧？保罗最后有没有被杀？没有被杀。那你吃不吃这饭吧？啊，你吃不吃吧？我跟你说，最后一定会受咒诅。这就是被鬼附身，完全不可救药的种类。啊，但是呢，从另外一方面，你要明白个问题，这是上帝在救保罗。如果上帝就任凭这些人起这么个大事，安排一场杀戮，然后再让保罗指导，再告诉千夫长，最后保罗就成功的走掉了。这事情看似危险，其实最终没有任何危险。在这一夜的时候，主已经提醒保罗了，你到其他地方去做见证啊，这里已经结束了啊。十五说，此刻你要和议会一起通知千夫长，要将他们带下去到你们这里，假装要做出更准确的判断关于他的事，但我们来带他来到之前，我们准备好把他除掉。我们看到哈， 保罗呢在耶路撒冷啊，为犹太人的得救，为犹太人传福音，费尽了心机，用尽了一切办法，甚至自己说自己是法利赛人的子孙，都卑微到这种地步了，尝试打开一条裂缝，尝试用我们今天基督信仰最基本的常识，将来的盼望是吧，永生，来唤醒这些犹太人，唤醒他们对神国的盼望，哪怕唤醒他们心里一丝悔改，哪怕有一种可能，但是最终你发现没有任何结果。昨天啊，这些还有一点基本常识的人是吧，是法利赛人，还稍微站在他这边，现在不到天亮就密谋要杀害保罗。昨天是不是法利赛派和撒都该派杠起来了，今天在一块合作了，因为什么，这些杀保罗的犹太人敢起誓的是法利赛派，那个祭司长是什么，撒都该派，在当时犹太教就是这样的，这个祭司长是撒都该人，然后这些文士这些长老是什么，法利赛派，所以说不到天亮就变了啊。所以说你看之前路加福音第二十章哈，耶稣呢就针对这个撒都该人这个不相信复活的事做出了惊人的这种的讲解，然后法利赛人说哇讲的真好啊，那最后还不是跟法利赛人一块儿和撒都该人一块儿把耶稣处死了。所以说这些像今天这种像法利赛派这种不信的人是吧，像什么三字啊，和这些今天这些你这两年碰到这些什么律法主义生命神学这些什么有政治情怀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些假冒的北山的法利赛人，其实他们最终都会谋害传真道的人啊，就是这样，耶稣说防备他们嘛。另外一方面吧，这使得保罗啊这次彻底死心了，保罗之前还没死心是吧，这次就彻底死心了，就说保罗终于明白这些人已经永远没有办法得救了，因为神已经把他们任凭到彻底刚硬了。所以说这时候保罗呢他也顺服了神的旨意，然后就按照主所说的去外邦，去罗马为主做见证，就实现主当时拣选他的时候安给他这个外邦使徒的职分。保罗实际上在这一刻你会发现他真的就明白也顺服了，保罗之前就是凭着自己的热情去传道，就像我们也凭热情传，希望能够拯救人，但是那有些人群你没法救他。所以说有的时候吧，神让你彻底死心是给你安排更好的这样的事啊。所以说就是这样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十六节到二十二节，保罗的外舅听见他们设下埋伏，就来到营楼里告诉保罗，保罗请一个百夫长来说，你领着少年人去见千夫长，他有事告诉他，于是把他领去见千夫长，说被囚的保罗请我到他那里，求我领着少年人来见你，他有事告诉你。千夫长就拉着他的手走到一旁，私下对他说，你有什么事要告诉我呢？他说，犹太人已经约定要求你明天带下保罗到公会里去，假作要详细查问他的事，你切不要随从他们，因为他们有四十多人埋伏，已经起誓说若不杀保罗就不吃不喝，现在预备好了，只等你应允。于是千夫长打发少年人走，吩咐他说，不要将这人，不要告诉人你将这事报给我了。我来看十六节说，然后保罗的妹妹或者姐姐姐妹哈，姐妹的儿子是了解到这场埋伏，就潜到营楼里报告给保罗。我们看到仇敌有阴谋，但是主还是让保罗知道，也就是说主其实是借着这场阴谋让保罗走啊。这些而且这些埋伏杀害保罗的阴谋呢，被他一个亲戚听见了，这就是出于神嘛啊。说然后保罗请来一个百夫长，说请你带走这少年人去千夫长那里，因为有事要报告给他。于是他带领到千夫长那里，说囚犯保罗来请我啊，请求带着少年到你这里，他有事对你说。主呢其实给保罗一个谨慎的心，你要是把这个事儿告诉这个百夫长，那万一他多嘴，或者说他跟犹太人关系比较好，他把事透露出来怎么办？所以说神呢就给了保罗一个警醒的心，这事儿就没透露出去啊。说千夫长就握着他的手把他拉到私人领域，说你有什么事告诉我。你看神也让这个千夫长去谨慎，让千夫长呢关心保罗的事儿，并且谨慎对待这场秘密求见，为的是不有没有任何的事情就通过这种旁边的人呀、啊、或事啊把这个事情传出去。而且我们看到千夫长这时候似乎和保罗是一样的心，好像对待自己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人一样，对保罗的意见是心领神会。保罗还没说啥，千夫长你过来，我跟你说，我就知道怎么回事是吧。 然后那个保罗那个亲戚说，这些犹太人已经决定请你到明天带着保罗到公会，假装去询问更精准的事情，但是你不要被他们说服，因为已经超过40个人埋伏攻击他，他们对自己诅咒说不吃不喝只懂将他杀害，他们现在预备好等到从你来的许可。于是千夫长送走这个少年人，吩咐绝对不要说出你已经告诉我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上帝让个千夫长呢，在保罗这个身上非常谨慎，非常用心，避免被泄露给保罗的仇敌，他的心完全跟保罗一致，好像一个保罗的朋友，其实他跟保罗非亲非故，这是吹神嘛。啊，有的时候啊，神让一个外邦人善待你，善待到这种程度，这只能说是 这个道路就出于神啊。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没有一点平安，圣灵告诉他不会有平安，但是离开这个走的时候，上帝说处处有平安，不用害怕。我们看23节到32节，千夫长便叫了两个百夫长来说，预备步兵200，马兵70，长枪手200，今夜派出往凯撒利亚去，也要预备牲畜让保罗骑上护送到巡抚腓利斯那里去。千夫长又写了文书大略说，格老丢吕西亚请巡抚腓利斯大人安，这人被犹太人拿住将要杀害，我得知他是罗马人，就带兵丁下去救他出来，因知道他们告他的缘故，我就带他下到他们的公会去，便查知他被告是因为他们的律法的辩论，并没有什么该死该绑的罪名。后来有人要把要害他的计谋告诉我，我就立时借他到你们那里去，又吩咐告他人在你面前告他。啊，有古年说愿你平安。于是兵丁照他照所吩咐他们的，将保罗夜里带到安提帕底。第二天，叫马兵护送，他们就会营楼去啊。我们来看看，最后一部分，认真听。说然后招来两个百夫长，宣布你要准备200个士兵。为了要行走直到凯撒利亚，和70个骑兵和200个长枪手，从夜里第三时就出发，就是大概是晚上9点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哈，为了护送保罗，千夫长安排重兵把守，就为护送这个待遇就相当于护送一个省长，是吧？为了确保保罗的人身安全，你看又是两个百夫长，百夫长是很大的官，两个百夫长，你往上看看这个配置哈。两个百夫长，200个士兵，70个骑兵，这个骑兵是非常重要的配置哈，还有200个长枪手，就确保在路上没有任何的这个拦阻可以挡住，然后为了安全夜里骑行，不泄露这个事情。神的保守你看多么的全面，这走对的道路，你在耶路撒冷没有这样的保守，我告诉你，走对的道路全都是一路畅通，是吧？所以说传道要听上帝的，保罗不听神的，这不到了耶路撒冷，你看这些事情，听了神之后，你看这一路多顺畅啊！甚至提供牲口让保罗坐上，安全的带到省长腓利斯那里，甚至提供单独而又舒适的坐骑。那当兵的还有跑着带的，他这单独有一个牲口可以坐着啊，只为了保罗能到达目的，而且直送到省长那里。25节，千夫长写了信，信中有这样的形式：格老丢吕西亚向总督腓利斯大人请安啊，而且是直达省长，确保这个人的安全。这个百夫长啊，其实你注意他名字里边有格老丢的名字，格老丁是在主后41年做王的啊，这个人最后被老婆毒死了啊，这是格老丢啊。在使徒行传当中呢，你看格老丢年间有大饥荒是吧？然后格老丢年间呢，命令犹太人离开罗马。这个千夫长其实他非常想成为一个罗马公民，他花了很多钱嘛，所以说他对这种凯撒的这种崇拜，你看他名字里能看出来啊。就这样一个人啊，就这样一个人呢，上帝让他去拯救保罗。这个吕西亚就是拯救者释放者的意思，你看最后把保罗救出来是吧，一会儿格老丢，一会儿吕西亚啊，就是格老丢年间一个掌权者，最终把保罗给救了。腓利斯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腓利斯哈，接下来会讲给大家提前说一下，这个腓利斯啊，他原来是奴隶，后来自由了。他的兄弟是罗马皇帝的宠臣，他兄弟叫帕拉斯。他是格老丢年间的这个，应该是这块地方的总督啊。他大概在公元52年到公元60年之间，他做 这个地方的一个总督。这个人呢贪财好利，而且是耍手段的人，非常残忍啊。他统治期间的这个地整个犹太和这个叙利亚地区充满了这种暴动啊。那个从埃及来那个假先知就是在他掌权的期间去暴动的啊，去暴动的。然后呢这个人呢在历史上呢说呢他运用君王那样的权力，但有奴隶的品性，残酷而贪婪啊，对待反抗者呢无情的杀戮啊。他喜欢掌权，然后喜欢包容恶人，残暴又贪财。你会发现这个人很能狡，最后他为了讨好犹太人，他就故意把保罗放在那个监狱里，然后他找保罗来听到，其实是让保罗送他钱的啊。这就是这样一个人。而且呢他的老婆叫土希拉，他老婆是希律王亚基帕一世的女儿，是腓力的第三任妻子。他这个老婆也是抢的别人的老婆，他勾引来的，就跟那个希律王是一样的啊。他也是干这种事情的啊，他也是干。所以说你就知道为什么保罗后来给他讲将来的什么审判公义节制，他一听这我不信了，对吧？他就这种人啊，他就是这种人，我告诉你啊，他就是这种人。二十七节说呢，这个保罗呢被犹太人逮捕，然后将要被他们杀害，我就和军队一起前来拯救他，了解了他是罗马人。你看这里强调哈，你看前面往上聊，我跟大家强调一点哈，这封信啊，我相信啊，这个腓力斯啊肯定写的没有这几句这么简单，他肯定写了很多，但是首先要强调信里有这样的形式，就强调重点。你注意哈，重点啊，重点是什么？重点就是这几句。一个罗马人是一个值得我用重兵保护的人，将要被犹太人杀害，是强调这个事情。所以说他就在用当时那个法律来给这个省长让他重视什么呢，说这是罗马人啊，情况紧急，我们必须给予足够的保护和尊重，因为按照罗马的法律绝对不能够允许这样的人就是说不经审问就被杀害。因为你看十六章的时候，你上次打一个罗马人，那官长都吓坏了，是吧？这千夫长要拿鞭子抽保罗，最后一听罗马人也就吓坏了。往上，虽然说他知道怎么去刺激这个省长，让他当回事，因为可能这个腓力斯有时候第二郎当的也不当回事，他就跟他说这个是罗马人啊，你得去办这个事情啊，这个事情我交给你了，是吧？这个事情我交给你了，这个事情而且紧急，是吧？他就交给他了。然后二十八节又说了，且想要知道他们控告他的原因，就是我领他到议会，最后经过辩论和审查，发现没有该死的罪，只是因为对律法和圣经的解释不同而引发的这样的冲突啊。这封信另外一点非常重要，千夫长强调，罗马人保罗没有违背罗马政府的法律，既没有造反，也没有说有不好的事情。只是因为犹太人对律法的解释而引起的。其实你看十八章你就知道，当时各地的掌权者都为犹太人这种行为感到不厌其烦。那个格老丢最后命令这犹太人从罗马都滚出去，实际上他知道犹太人难缠，知道吧？是吧？你看那个十八当中那个加流一听犹太人为律法，走吧，我不听。所以说，腓力斯当然知道犹太人难缠。这一封信简简单单的把重要的事情说清楚，这个前部长是用心了，我告诉你啊。三十节，然后将有针对这人的阴谋告诉我，我就立刻啊那个派到你那里，然后也吩咐前部长也说了，他把那些控告者就是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让他到你们那儿去说事儿。这就强调什么呢？就是告啊也要去按照法律程序去告，因为我跟你说，虽然耶路撒冷他也属于罗马那时候，但是在耶路撒冷我跟你说很多时候是宗教裁判这个权利大于世俗法律这个权利。因为你发现耶稣是不是经过合理审判杀死的？不是，斯蒂凡是不是？不是的。那保罗要在耶路撒冷那活不了几天，我跟你说。所以说呢，既然在耶路撒冷没办法按罗马法律，那就咱换一个地方，最起码犹太人势力没有，在耶路撒冷犹太人就是铁板一块啊，把他挪到这个腓力斯这里呢，这个犹太人势力不那么大，你看往后的话犹太人不能直接动手了，只能是勾引，说你把他弄耶路撒冷，要不就是派个律师来告他，他只能这样了。所以说 你发现耶路在这个腓尼斯当然知道，犹太人经常暴乱，动不动杀人。虽然是没杀人的权柄，可是你拿他也没办法，他动不动啊就暴乱杀人了，然后那个毕首脑动不动就跑到那官员后边给你捅两刀子，这个东西谁都害怕。所以说千夫长呢就想了一个办法，在这里没有公正，咱就换一个地方，这样他们最起码不能直接杀害保罗，而且呢你告保罗你也得走法律程序，间接的也就成就了神的旨意，公开作见，是吧，公开作见的。其实保罗没有罪，折腾到外邦只是为了传福音作见啊。于是士兵们按照 下命令给他的携带保罗通过夜晚进入安提帕底，安提帕底呢就在这里，安提帕底就是旧约的这个亚弗城啊，回去。这个地方呢，旧约的时候经常非利士人战，打仗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沾光的地方，往上非常占。然后呢，按照黑夜掩护保罗离开，而且我跟你说，千夫长叫的这些士兵绝对是他的信任的人啊。这个安提帕底呢，是古代一个交通要道，就相当于半夜累了到那地方中转一下，第二天接着就到大城里，是一个有重兵把守的地方啊，有重兵把守的地方。32节，然后第二天留下骑兵与他们一起离开，他们转回营地。第二天返回去的时候，还是留了有骑兵，有重兵把守啊。因为为什么第二天就是那些步兵离开，长城军离开？因为第二天要加速了，白天了怕被人看见，就全都骑着马，哒哒带着保罗就往前跑了。你看这一路上，竭力的保护，谁有这心眼？上帝有这心眼。直到确定保罗安全然后返回。所以说你在整个这过程当中你能够感受到什么呢？首先这位外邦的千夫长显示出对保罗的善待，心领神会，以及他的专业看似非常专业的那种军事素养，以及作为一个官长他那种充满智慧的安排和谨慎。但是这是上帝给的，对不对？因为神说了保罗注定要送到罗马，然后一路做见证。而且呢，这个外邦的千夫长善待保罗，我告诉你，绝对是出于神。因为犹太人在各城都是势力，得罪犹太人其实有时候没多大好处。因为犹太人经常用暴乱威胁当地的掌权者。你看后来他就告这个吕西亚，他说：“哎呀，他非常强横，把我们人夺去。”实际上做这个事情不得好处的。然后你看这个使徒行传12章，那个腓力。他这么大的钱他就喜欢讨好犹太人，把彼得拿住杀害雅各。然后24章这个腓力斯讨犹太人喜欢，就把保罗留在监里往上领。所以说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善待保罗，善待教会，善待传道者。只有这个事情你走对了，就像保罗一样离开耶路撒冷，向那些神安排的那些地方去做见证，去传福音，上帝的这个保守啊是一路畅通啊。就是这样，即使是传道也要寻求上帝的旨意，你坐在神的旨意当中，你必蒙保守且畅通无阻。好，我们今天到这。